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这次我们继续请查克老师解释撒母耳记下这卷书，我们要看到大卫和他的妻子拔示巴的孩子死了，大卫安慰拔示巴，但是后来神又赐给他们一个孩子，拔示巴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而耶和华则叫他耶底迪亚。好，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从第二十四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圣经。神赐大卫和拔示巴另一个孩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查考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上次节目呢，我们讲到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罪，所生的孩子死了之后呢，大卫的内心状况呢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继续考察下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24到25节这么记载，大卫说，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我认为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尽管神取去了大卫和拔示巴的第一个孩子，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神却给他起名叫做耶和华爱他，所以这里呢就展现出神的恩典。当然所罗门才是大卫最爱的儿子，而且呢接续大卫做王，但是大卫的前路是崎岖的，刀剑必不离他的家，所以以后他的家庭呢就会不断的出现问题，他的妻妾要被羞辱，这些事呢将来必定要发生，大卫的罪也要受到神的惩罚。尽管神对大卫是蛮有恩典，让他和拔示巴再生一个儿子，神呢也给他起名叫做耶和华爱他，但是大卫仍然要为过去的罪行付出代价。我们发现问题很快呢就浮现了，大卫有个儿子叫做暗嫩。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的第三节说，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约拿达呢真的是暗嫩的朋友吗？啊，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因为任何人如果他建议你满足自己的犯罪欲，那么这个人呢就称不上是你的朋友，称不上是你真正的朋友。暗嫩病了，他的朋友就是约拿达问他，你怎么了？他说，哎呀，我爱上了我的妹子塔玛。她是暗嫩同父异母的妹妹， 母亲呢是基述人，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也是他所生的。安南说，哎呀，我就是病倒了呀，我太爱他了，寝食难安呢，我爱上他了呀。他的朋友又说，哦，这样吧，哎，你就躺在床上装重病吧，当你父亲来看你的时候，就说，父亲啊，请叫他玛来到我的眼前做饭给我吃，我就会觉得好得多了。撒母耳记下第13章第6-15节说，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情感呢是类似的，情感呢真的是挺奇怪的东西。很多善于做公开演说的人呢，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操纵听众的情绪，他们呢会讲些笑话让群众呢开怀大笑，因为呢他们知道如果能使他们真正的笑起来，那么呢就像启动一个小小的装置，让自己可以做到不可思议的事，可以让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你看过婴孩的情绪怎么样转变吗？你进屋子的时候呢，他还在笑呢，但是突然呢嘴角一撇就开始哭闹起来了。你在想，哎，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的情绪就是这么容易失控。所以呢演说家他就能摸清楚人们的情绪，所以他们就会讲讲笑话让大家大笑，然后呢又很快可以让大家哭起来。因为一旦你的情绪被他煽动起来了，他们就能够掌握了窍门，可以随意的玩弄你的情绪。暗嫩呢表示自己很爱这个妹妹，其实呢那根本就不是爱。今天呢人们常常说一句与事实出入很大的话，就是做爱。他们好像把性行为啊看作是做爱，许多时候在他们的性行为中完全就没有爱，只是为了要满足生理的需要， 而没有真正的爱。那些个喜欢在星期五晚上到酒吧间去，想寻找到真爱的人，那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收获的。他们会得到一种体验。而挺有趣的是，有人说，哎呀，今天晚上呢，我要去找个女孩啊，想找一个人跟我发生关系。事实上呢，他并不是去找女孩子，他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生理的需要而已。他需要一个女孩来满足这种需要。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找女朋友，也不是想找到什么真爱，更不是想找一种有意义的体验。我们看到周围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像动物一样的活着，他们与动物王国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性行为当中并没有什么爱，这是非常可悲的事。可怜的是，渴望得到爱的人居然想从那种即兴似的体验中去寻找爱。那些个妇女呢，往往受骗，因为他们为了要得着爱而献身，或者想要得着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爱。其实呢，绝对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得到真爱。有些男人为了得着性的满足而愿意向对方表示爱意，也就是说，他们向对方表示爱意，他们想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寻找真爱，但是换来的呢，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心碎，一回接一回的失望经历。好莱坞影片呢，欺骗了大家，让人们以为在月光底下，在罗曼蒂克的气氛当中，就能够堕入爱河了。暗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呢，不过是在利用自己的妹妹，他并没有真的去爱她，为她着想，他只是在寻找个人的一时满足。一旦得到了这个满足之后，他就把妹妹给甩掉了，就好像扔掉一块脏抹布一样，他不愿意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也并不是在寻找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不是在寻找一位妻子，也不是在找一位他能付出真爱的对象，为着对方的利益着想，用自己的良善和慈爱来建立对方，祝福他。不是的，他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目标，来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之后呢，就把它抛弃掉。女孩子们呢，你们要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如果某位男生强烈地向你表示爱意，甚至想在婚前就与你发生性行为，想把这个生米呢煮成熟饭，向你陈旧的骗人鬼话，找借口说，哎呀，别人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嘛，不然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相配呢？那么他就不是真的在寻找真爱和有意义的爱，他呢，只不过是在演戏，他只是想满足个人的肉体欲望。当你再也无法满足他欲望的时候，他就把你抛弃了，那你呢，只能独自心碎了，你的幻想破灭了，这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爱，这也不是你想拥有的那种爱，这更不是神要你得着的那种爱。神希望你经历一种有意义的爱，性行为也不应该是一种客观的生理上的行为，单单为了满足某种生理的需要，它乃是 真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只能在婚姻的关系中找到，别的地方是绝对找不到的。可悲的是，今天尽管人们受骗了，尤其是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因为好莱坞影片撒了个大谎，所以人们呢就很容易上当，全部就落入到那个陷阱中了。神老早就已经定下了相关的法则，你如果遵行的话，就可以得到满足和快乐的婚姻关系。你要是不能遵守神的法则，你只会受到伤害，而且呢要惹火上身。塔玛受到了侮辱之后呢，就穿着王子和公主穿的彩衣。对女孩子来说呢，这个彩衣象征着她的贞洁。塔玛现在呢被仆人赶出了门。撒母耳记下第13章17到19节说，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那时塔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门上栓。塔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当然，这根本不是塔玛的错。他被强暴了，所有的错都是在暗嫩这一方。但是，整个故事最令人伤心的就是，大卫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没法为这件事啊去管教暗嫩，他呢没有斥责暗嫩一句，他根本就没有管教他，更没有去责备他。大卫呢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对孩子完全是疏于管教，结果呢他的孩子们让他呢也自食其果。难怪所罗门写了那么多强调管教孩童重要性的箴言。他在自己家中看到了缺少管教的后果，因为大卫啊根本就不管教孩子。在这里呢，他对暗嫩连一个字也没说，后来他的另一个孩子背叛了他。圣经说，大卫也从未对着孩子说过任何让孩子不高兴的话。这么做呢，不会使孩子爱你。事实上呢，孩子们恨大卫，并且呢背叛他。所罗门在他的家里所看到了这一切，所以写下了很多关于管教孩童的重要性的箴言，例如愚蒙蒙住了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如果你舍不得用杖责打他，就会宠坏他。还有，放纵的孩子使母亲羞愧。所有这些箴言都与管教有关，都谈到管教的必要。原来是因为大卫呢，根本就是完全疏于管教孩子。但是呢，大卫却有罪恶感，因为他的罪恶感，他自己所犯的罪与暗嫩呢相差无几，所以他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去斥责孩子。而就这样呢，暗嫩就逃过了惩罚。撒母耳记下第13章22节说，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塔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两年后，亚沙龙对大卫说，我想开一个大派对，要所有的兄弟都来参加。大卫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让全家人 欢聚在一起啊。大卫说，我太忙，不想去。撒母耳记下13:26，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大卫一直坚持。撒母耳记下13:27-29说，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驴子逃跑了。34和38，亚沙龙逃跑了，亚沙龙逃到基述。你大概还记得大卫曾经攻打基述，娶了基述王的女儿为妻，生下亚沙龙。所以呢，亚沙龙实际上是属于贝都因游牧民族之一，他是逃到他祖父的家里去，跟他祖父同住，以免遭到他父亲大卫王的报复。撒母耳记下13:37-39说，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暗嫩死了，大卫也无法挽回这个事实，他呢只是在想念亚沙龙。好了，这次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的研读撒母耳记下。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人父母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管教子女，如果不管教他们，必然会发生悲剧的。所罗门看到他的父亲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其他孩子，而造成灾祸。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分享他的见解，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啊，今天有一个关于婚姻的问题请您解答的。这位听众来信是这样说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丈夫和我正在考虑按照法律分居了，圣经对于这方面的事有什么教导吗？
据我所知呢，圣经中并没有警戒不可以按合法程序离婚的话。我想呢，问题是在于再婚这回事。我相信如果两个人发现彼此之间的性格不协调，不住在一起比住在一起更快乐的话，那么通过合法程序离婚那是可行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我想呢，唯一的问题就是，当你对另外一个人感兴趣了，然后开始想要跟对方结婚，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来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查克老师要讲解亚沙龙回耶路撒冷的事迹，请继续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